一个来自现代的灵魂附身于被金人俘虏的宋钦宗身上，且看他如何扭转乾坤，重拾旧山河，复兴大宋，再兴清明上河图所画的盛世。第六章，待胡沙虎涉猎回来，天色已经黑透。胡沙虎命人将木块堆得老高，燃起篝火，火光冲天处，个人围坐，虽身处荒野，却也令人感觉温暖舒适。过不多时，一众金人将射来的獐、兔、野鸭等物剥制干净，抹上盐粒儿，放在火上熏烤，一时间香气扑鼻，令人是食指大动。沈拓虽不善饮，在胡沙虎等人的劝说之下，却是接过了金人装酒的皮袋，一口饮下。刚喝时，只觉得喉咙处一股热气稍降下去，一直到胃。初时嘛，觉得难以忍受，待气息稍稍平和，只觉得全身暖洋洋的，很是舒服。再在口里放上一块烤得焦黄的獐肉，再下一口酒，当真是无上的享受。
嘿嘿嘿，皇帝，滋味如何啊？
胡沙虎大口饮酒，手持小刀，大块的割肉，一边是大快朵颐，一边斜眼看着沈拓。沈拓知他，一者还是小事男人文弱，二者也是有意试探，心中虽然不忿，却也故意的大咳几声，表示不堪忍受。如此一来嘛，不但胡沙虎纵声大笑，其余的女真兵将也是笑得打跌。这些天来，沈拓的坚毅果敢颇让众人心里不安，难以置信。这般一来嘛，原本在金人的心目中那点的疑虑却也消失不见。沈拓嘛是连连摆手，向胡沙虎苦笑说道：
这样的东西啊，委实是难以消受。
胡沙虎擦擦满嘴的油渍，傲然说道：
啊，这样的烈酒本来就是咱们北国的好汉子才能饮用，你们男人啊不成的。
沈拓眼见身边的侍卫面露不满之色，便笑吟吟地说道：
哈哈，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
胡将军，咱们男人里也有醉卧沙场壮怀激烈马上征伐的上将军啊。
这首词原本就格调高昂，沈拓当此酒香扑鼻，四野苍茫的北国大地慢慢迎来，身边个人虽是五人不通文墨，竟也是领悟了其中之意，一时之间竟是听得都吃了。
半晌过后，却是重吉忍不住向沈拓说道：
官家，这是哪位将军的词，如此激越人心，令人佩服啊。
胡沙虎也问道：
正是啊，写词的这厮听起来真是有几分味道。不过咱们南下时也没有见到什么能打能喝的好将军啊。
沈拓的心里微微一滞，
哎呀，这个人却还要过20多年才出生呢，现在上哪儿给你们说去啊。
他呢只得答道：
哦，这是我在东京宫中听人说起的，到底是谁嘛，却也是不知道。
个人都是面露遗憾之色，都说道：
哎呦，我说能写这样诗词的绝非是常人，可惜不知道姓名啊。
虽然不知道此人姓名，这首词的格调却委实令众人心折。沈拓身边虽然带的都是武臣，宋人嘛却又比金人稍通文墨，一时之间都是折枝为剑，一边轻轻地拍打着眼前的黑色大地，一边是轻松吟诵，又辅以烈酒，当真是心神俱醉。待到酒消肉尽，个人疲极欲眠，却听到胡沙虎吩咐说：
都睡吧，不必派人值夜了。
沈拓心里不安，忙劝道：将军，行旅在外，还是小心点好。胡沙虎咧嘴笑道：
嘿嘿嘿嘿，皇帝放心，我这100来人金字虎卫的你安全。况且这里往北有屯河孟安，往东北是蒲玉路孟安方地，再往东南嘛是赵州和龙州，再往东有林黄路的东北路招讨司，下设梁孟安的强兵，沿路上有无数堡寨，这些年来大金征讨是无往不胜， 境内无人不服。此地嘛，又是咱们龙兴之地，诸多女真部落无有不服。那些渤海部落和你们汉人是一般文弱，哪里敢生事？皇帝你就只管安心吧，好生的睡上一觉，明早还要赶路呢。
他说的虽然有理，沈拓却仍然是觉得心里难安。只见女真人都钻入帐篷，不久便鼾声大作。沈拓便向内侍省押班康成训吩咐道，派几个人远远地散开哨探，有什么事情不要慌乱，回来寻这胡沙虎处置便是。康成训躬身的应了，便去吩咐属下轮班值夜。沈拓也是倦极，见到自己卫士四散值夜，便也觉得安心。待钻到帐内，虽然是野地宿营，却比在那些茅檐草舍更加的令他安心。在五国城内如同犯人，沿途的女真部落看他又如有牛羊，唯有在此嘛，才略觉到自由滋味。虽然如此，心里却隐隐的觉得那种不安的感觉是愈发强烈。于是虽然身体疲惫，精神上却是难以放松，在枯草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这一睡也不知道多久，只在夜深的时候隐约听到帐外有人疾步走动。沈拓原本就没有沉睡，此时心中一惊，头脑却是迅速的清醒了过来。他急忙披衣起身，掀开帐门向外问道，是谁？只听到一个操着浙东口音的答道，
官家陈前松。
沈拓松了一口气，知道这是自己的浙东籍卫士，又问道，你深更半夜的在外跑个什么？却听到钱松答道，
臣奉命在外巡哨，只觉里许外地面震动，恐有奇队，是以急忙前来回报，康衙班已经带人去看了，命臣到官家帐前守卫。
沈拓一惊，急忙出帐，却见钱松身后已经站了黑压压的一排黑影。沈拓借着月光发现，这些人都是这次临时召用的少年侍卫。金人并不许沈拓的侍卫使用兵器，虽然如此，一有警讯，所有侍卫却仍然是护卫在沈拓身前。虽然都是赤手空拳，却仍然是队伍严整。如此一闹嘛，也将金兵惊醒。胡沙虎光赤着上身，手持铁矛，急忙向沈拓帐前而来，一边走一边喝道，
哎呀，要死嘛，半夜不睡到处乱跑。
他倒也不怀疑沈拓诸人有什么异样举动，在这金国腹地，沈拓几人又不懂女真话，想这样逃走，除非是猪油蒙了心啊。沈拓并不理他，只是侧耳倾听。待到胡沙虎走到身前，沈拓是面色凝重，只说道，
将军请听吧。
胡沙虎不知他用意，只是将耳一侧，不过瞬息之后便是脸色大变。他久经沙场，经验却比宋人更加丰富，一听到不对便立刻趴伏下去，一耳贴地的去听。一见到胡沙虎如此，原本还睡眼惺忪的百多个金兵一个个是冲入帐内，披衣戴甲，手拿兵器，四散去寻找自己的战马。这一队金兵原也算不上精锐，反应却是如此迅捷，临敌而不慌乱，暗夜中迅速整队完毕，却叫所有的宋人看的是心惊不已。待到胡沙虎爬起身时，马蹄声是愈发明显，还夹杂着一些人声叫喊。胡沙虎撇嘴说道，
他娘的，隔着几里远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
他竟是全不紧张，只又命人将自己的盔甲送上，他慢慢的穿上，待到康成训等人返回，便又问道，
看清了吗？
康成训是满头大汗，叫道，
胡将军怕有200多骑兵。
胡沙虎又说，
啊，才这么点人，当真无趣。
说完以后，他翻身上马，令道，
二郎们随我去杀敌。
他这句话以女真话说出来，沈拓等人虽然不懂，却也知道他要出去迎击了。康成训等人大急，都叫道，
将军敌众我寡，还是在此固守的好。
胡沙虎大笑道，
咱们女真人100多，要是怕了200多敌人，可是太过丢脸了。
清明上河图就为您先播讲到这儿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